弟兄姐妹早安。
我们开始今天早上的信息聚会，请我们翻开诗歌第86首。无他，只有耶稣宝血。然后再提醒弟兄姐妹一下，如果你有手机忘记关声音的话呢，请你把手机放在静音或者关闭的状态，谢谢。好，我们来看诗歌第86首，一首非常熟悉的诗歌，请姐妹为我们弹最后一句，我们就一起来唱。
Oh,
这首诗歌里面出现最多的就是无他，无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只有耶稣宝血。我们再唱一遍这首诗歌，这次我们这样唱，第一节我们大家一起唱，第六节也是一起唱，第二节弟兄，第三节姐妹，第四节弟兄，第五节姐妹，我们彼此对唱。这宝血我们都得着了，我们在唱的时候，从我们的心里，你是否真的有这宝血的把握？这是你我的见证。好，我们一起来。
何能使我脱罪的，无他只有耶稣宝血。何能使我的完全，无他只有耶稣宝血。哦，这是真奥妙，洗我洁白如雪，灭却污渍妄想，无他只有耶稣宝血。
弟兄，
能救我这罪人，无他只有耶稣宝血。何能使我心之神，无他只有耶稣宝血。哦，这血真奥妙，洗我洁白如雪，洁白如雪，
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的宝血为我们流出，这是我们得救的根源。我们的罪虽如朱红，虽如丹颜，但是你的血却可以把我们洗得洁白如雪。主耶稣啊，感谢你，感谢你。每一次在你圣灵的光中，当我们看见自己身上有这许多的罪污，当我们回头思想曾经在你面前所做的那一切的事情，得罪你的事，我们真的不敢想。有许多的事情连我们提都不敢提，我们真的就只能在你的面前，甚至连仰望天上我们都不敢。但是主啊，谢谢你，因着你的宝血我们都得洁净了。主啊，感谢你，这血何等的宝贵。从前以色列人献牛献羊，但牛羊的血不能除罪，唯有主你自己将你的血献上，你一次将自己献上，才能完全满足父神公义的要求。父神不再追讨我们的罪债，因为你的血在我们父的面前永远为我们说出美言。如今我们就不在定罪的里头，我们也不在死亡能够摸到的地方，皆因你宝血的功效。不但如此，因着你的宝血我们还能够得胜，我们可以向仇敌夸胜，因为每一次当他控告我们的时候，我们因你的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可以向仇敌夸胜，说我的主已经为我付了代价，你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污，你涂抹我们一切的罪债，东离西有多远，你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恩太大了。今天我们在你面前聚集，在你的前面我们向你俯伏敬拜，求主你借着你仆人向我们的心说话。圣灵啊，求你将你的爱再一次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从心里真的知道这恩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爱是何等的大。谢谢主，求主你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聚集，求你借着我们的弟兄向我们的心说话。谢谢主，祷告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请默弟兄。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每一次在白饼聚会都会唱很多的诗歌啊，唱到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啊，唱到十字架啊，唱到主的恩典啊。但这里面最宝贵的啊，就是主耶稣不只是为我们死了，他不只是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还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所以宝血的功效，我们刚才的诗歌里面啊有唱到很多部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宝血的认识了解啊，可能需要再加深刻一点啊，再广一点。我们先来读一下啊，《彼得前书》第一章的18-19节。18-19节印在程序单上面，也可以看打出来的 PowerPoint。我们一起来。知道你们得赎， 或许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里很清楚地说到，我们能够得以脱得胜啊，得赎，主耶稣的救赎，脱去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靠的是什么呢？不是能坏的金跟银，世人都很宝贵金跟银，但是他这里讲到金跟银，它是会坏的。你如果经过高温，或者是像那个化学的药剂，它都可能被破坏。但是是基督耶稣的宝血，所以讲到神的羔羊那个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羔羊，他所流的血才能够成就这样浩大的恩功。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为了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所成就这一切浩大无比的救恩。主啊，在我们这里是得着白白的救恩，但是主耶稣，你是付出极重无比的代价，你为了我们的罪，你被人挂在十字架上，你头戴荆棘冠冕，也肋旁被枪刺穿。主，你所流的血已经成就这浩大无比的恩功，并且这血在我们的身上有何等大的功效，叫我们这些原本不能接近神的人，如今却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父神的面前。我们谢谢你成就这浩大的恩功，为我们所留的宝血能够在父的面前为我们说美言。主，求你早上圣灵在这个地方更多将你宝血所留的那个真理为我们显明。主啊，叫我们不将宝血看为平常，实在是你恩待我们这些人。谢谢主早上与我们同在，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这些人呢，蒙恩得救之前我们是什么呢？是污秽，是堕落，是败坏的罪人就是堕落的族类。从始祖亚当犯罪多了之后，我们都落在这个同样的一个光景里面，远离神，在罪海当中浮沉。如果你今天掉在海里面，身边什么都没有，那个结局是什么？结局就是死亡除非有人来救你。但是呢，主耶稣的宝血，他就在我们还在罪海里面浮沉的时候呢，他的宝血来拯救我们所以说他所流的宝血呢，成就了多方多层的改变，也就是说在很多个方面，在很多个层次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没有领会这么多但是在圣经里面其实很清楚很明白讲到它各方面的功效那我们原本是要永远沉沦的人呢，却成为神的儿女，这个转变是极大的一个转变，没有别的方法只有耶稣所流的血呢，才可以成就这样的一个功效。那么其实今天跟弟兄姊妹们交通呢，这里列了十二个点但其实讲到主耶稣宝血它的那个功效还不止这些但这些就是比较在经文里面很清楚主要向我们显明的。我们首先看呢，这个宝血的第一项的功效就是立了新约借着主耶稣所流的血他跟我们立了一个约。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也多次有讲到立约的事情神与人立约，从亚当跟亚当立约跟那个挪亚那一路下来，后来跟他的选民立约，但是那些的约 就是叫做旧约。所以我们今天读的圣经有新旧约全书啊，所以旧约是在前面啊，在主耶稣诞生之前就是一个旧的约。但是旧约你不能说它不重要，因为我们如果说只看旧约的话，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是被定罪的。虽然圣经上面讲到以色列人的光景其实就是我们的光景。我们先来看啊，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啊二十四节啊，讲到这个立约的血。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他所流的血不应当流出来的，但是他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多人流出来的，为了所有的罪人，他必须流血。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来到地上啊，然后他在地上33年半啊，后面的3年半他传扬福音啊，他也招了一些门徒，至终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那如果他只是死在十字架上却没有流血呢？我想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许没有想到宝血啊的功效。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的时候他已经断了气，但是那个兵丁还要拿枪来刺他的肋旁，让他里面的血流出来啊，这其实是就是要证明这个立约的血啊，如果他只是死在十字架上不流血啊，这个应许就没有成就。这个约呢是一个永远的约啊，我们在地上我们每一天都会面临一些订约的事情啊，也许你觉得好像我没有买房子，我没有啊买一个保险或者买一个车子，我订什么约啊？其实你每天都在一个契约的行为的约束底下。你譬如说你今天坐车子坐公车，你是不是要买票？你有票你才可以上车，这就是一个契约的行为啊。但是平常的很多约呢都是有它一个时效性啊，就是当时的需要过了这个约就没有效，而且它会定一个啊约的期限。但是主耶稣啊用他的宝血跟我们所立的这个约是叫做永约啊，是一个新的约。为什么叫新约？因为旧的约有这个新的约，旧的约就不用了啊，就不用了。但这个约是不能废弃不能改变啊。刚刚我们弟兄也提到，在旧约的时候为了献祭啊，很多的牛跟羊啊都被杀。那么我们知道那是一个献祭啊的一个作为，但是也是提醒人神跟人有立约，特别是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神跟他们立的约。那些个约呢不是一个永远的约，那些个约都是一个暂时性的啊。但是主耶稣的宝血它是永远的，所以它的功效也是永远的，它不会改变的啊，不是只有一时的功效啊。所以我们刚刚读了马可福音十四章啊二十四节，其实我们可以因为经文比较多，我就没有把它列这么多啊。我把22、23也念给弟兄姊妹们听一下啊。那一个晚上呢，主耶稣说这段话啊，就是在逾越节的啊前一晚预备日，他们在那个马可楼上面啊一起享用这个逾越节的啊的餐。那么22节说到，就是在那个吃的时候，后来主耶稣说拿起饼来祝了福就剥开递给他们说，你们都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就都喝了啊。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在这之前神没有跟人这样立了一个约的，但是主耶稣啊所立的个约，也就是后来啊我们这些信他的人 我们之所以领圣餐，我们之所以有白饼聚会的一个由来。啊，刚刚我们白饼聚会在这前面，啊，刚刚有这个聚会，我们不是领了饼，啊，领了主的身体，也喝了那个杯，啊，所以这是一个立约的一个，啊，一个证据，啊，主耶稣亲自立的这个约，啊，不能废除，也不能啊改变，而且是他守那个约的，啊，不是我们这些人在守这个约，但是我们每次吃饼喝杯，就是提醒我们，啊，他用他的死，并且用他所流的血，和我们立了这个新约，啊，但这个约呢，其实他付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代价，啊，我们知道主耶稣的死已经是付了一个代价，是非常大的一个代价，啊，但是他还这个血的流出啊，是有一个买赎的意思 ，redemption 啊，是一个救赎的一个代价。在以弗所书这边有写啊，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我们蒙救赎，起先我们读了那个彼得前书一章的18-19节就已经有讲到了啊，不是凭着那个能坏的金银等物啊，他是讲到是用他的血啊。讲到救赎哈，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就是信了主，我们就得救了，啊，但是其实，在属灵的意义里面，那一个赎的啊意义是很深的。也就是说，要付一个东西啊，才能够把这个东西，把另外那一样东西拿回来。好像今天你去把什么东西给当铺，你将来要怎么拿回来？你得付一个赎价。假如你今天是啊，我们就知道现在人很败坏，常常有绑架的事。当绑匪把人绑了去，他要的是什么呢？他是要的是一个赎价，赎金拿到啊，那这个人就可以放回去。我们知道在撒玛利亚啊那边的亚丁湾啊，那个海面很不平静啊，最近几年稍微好一点，常常有那些商船经过。就被那边的那个海盗啊，把那个船给绑架了，船员也绑架了，他就跟你要一个赎金。同样，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这些人是被罪辖制，这个罪就像一个绑匪把我们绑住了。那他要一个赎金，你金银付给他都没有用，但是主耶稣所流的这个血呢，成为那个啊救赎的一个代价。所以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啊，其实真的是保险啊所说出来的啊多重的那个意义是很深的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得着，我们是领受啊，我们没有常常去深思啊。在律法之下的人怎么能够被赎？律法是，如果我们今天是在旧约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律法所定罪的，按照神的律法我们都是该死的。但是感谢主啊，律法本身其实是圣洁的，是属灵的，但是我们这些人是啊肮脏污秽的，没有主耶稣的宝血，我们是没有办法被赎的啊。所以他的宝血另外一个功效就是这个救赎的一个代价啊。第三点呢啊，讲到罪过的涂抹啊，我想我们刚才也唱诗歌都唱到啊，涂抹的意思我想大家都懂啊。譬如今天你家里的油漆旧了，你换一个颜色，你在刷的时候是不是要把它全部盖掉？但是我们的罪啊，诗歌也常常讲，我们的罪有如朱红啊，刚刚弟兄还讲像丹颜，就是那个非常非常的红啊，是英文讲大概 scarlet 跟那个 crimson 啊，是非常的红，那样的红怎么能够遮得掉呢？但是讲到这个罪过涂抹 那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啊里面，彼得呢在奉主的名叫那一个在圣殿门口乞讨的一个瘸子啊，叫他能够呢得到医治的时候，他后来讲了一篇啊一番道。那么那一篇道里面就有这一段话啊，使徒行传的第三章第十九节，我们一同念一下好吗？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定从主面前来到。主耶稣是已经完成了，因为他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罪的代价赎价他也付了。但是呢，我们这些人要做是悔改归正，就是我们要归向神。我们这个人说实在要信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所以一方面是出于神的怜悯神的拣选，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能够信也是神的一个工作啊。为什么别人不信你会信？你比别人好吗？不是啊，我们每一个人啊，在神的眼中看都是个罪人，但是悔改归正啊，转向神，那么他的宝血在你身上就有功效。主耶稣已经为了世上所有的人，就是所有的罪人都留了这个宝血，但是哪些人的罪可以得以涂抹呢？我们这些悔改归正的人啊。那有一次啊，在国外有一位主日学的老师啊，问班上的这些同学说，上帝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我们知道神是全知全在全能的神，有没有他办不到的事呢？这孩子很天真，有一个小男孩，他回答说有，说上帝没有办法在耶稣基督的宝血底下看见我们的罪。我觉得这孩子虽然很小，这是啊圣灵的开启，这件事神们办不到的，因为主耶稣你接受他的救恩，你悔改认罪，主耶稣的宝血遮盖之后，神没有看到我们的罪，这非常的稀奇。我想我们很少会这样去想啊，神哪有办不到的事呢？哎，这件事是定规的啊。第四点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关于讲到那个罪被洗净的事情啊。我们知道他这个宝血的功效非常多点，所以今天啊，跟弟兄姊妹们多花一点时间，把他这个功效的那些各个部分啊，都把它能够来复习一下。我们看那个约翰一书啊的第一章第七节啊，也请我们一同啊来念一下。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在光中行，我们没有信神的时候，我们是在黑暗里面行，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前面的路啊。但是他说我们在光明中行，也就是说神啊今天光照我们，如同神在光明当中，光明跟黑暗不能相交，对不对？所以他说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那他儿子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所以宝血的这个功效洗净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常常啊觉得你要洗一个东西肮脏了，很多时候我们是用水啊，当然今天有各式各样的清洁剂啊来洗，但是罪没有东西可以把它洗得干净。我们常常身上如果碰伤了啊，出一点血，哎呀，这个衣服弄脏了或者什么东西弄脏了。但是他这里反而讲到是那个血的功效是来洁净的啊。其实在旧约啊圣经里面多次讲到啊，以色列人在献祭的事上不是要带着牛羊的血啊，那牛羊的血 其实是不能洁净我们的罪的，但是它是一个预表啊。我们知道旧约那些预表它是不完全的啊，但是呢，只等到这一位和我们啊用他自己所流的血所立新约的这位主来到之后啊，他所流的血啊就有这样一个洁净的功效，而且他这里是说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不只是洗净我们在得救之前所犯的罪啊，他还能够继续不断洗净我们得救之后所犯的罪，但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我们要肯在神的光中向神认罪啊，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啊，我们有一个认罪悔改的心，主耶稣所流的宝血再一次啊洗净我们的罪污啊。第五点我们来看啊，就是被称为义，刚刚我们诗歌里面也有的啊，也有这么一段。义是什么意思？我想嘛，我们很多人对义啊都有一个认识，但是在圣经里面讲的义可能跟我们平常啊所认识的义不一样。我们平常认为做对的事情，但是人的做对的事情跟神认为对的事情是不一样啊。所以他这里讲到被称为义，就是说被神看为是对的，你这个人是对的啊。那对的人他不会定你的罪。怎么样是对的人？是被称为义。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九节啊，这里有讲到我们怎样被称为义啊。我们也一起念一下，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去神的愤怒，神对于啊不义的人，对于有罪的人，他是常常有他的愤怒。圣经上说，他的震怒藏在这些人的身上。那义的人啊，就是讨他喜悦的人。但是从一个罪人怎么变成一个他能够被他称为义的人呢？啊，所以刚刚这里就讲到啊，保罗写的说，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所以称义若不是有主耶稣为我们流血，我们不能被称为义，我们的罪还在啊。所以很多时候，如果只是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讲到主耶稣为我们死，讲到十字架，对不对？但是主耶稣的宝血啊，这是绝对有这个必要的。我们要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啊，被称为义，这是很重要的。另外在罗马书的八章三十三节，这边没有列出来，我读给弟兄姊妹听。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如果我们这些人还带着罪，神能不能拣选我们呢？不能。但是我们要被神称为义啊，那么才是神所拣选的。但是怎么能够被称为义？刚刚讲的宝血啊，只有他是义的，世上没有一个义人啊。圣经告诉我们，神在天上观看，地上一个义人都没有。我们也许读到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啊，有些人在神眼中看为义，那是因为啊，出于神的怜悯，也是因为他们认识神。虽然那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啊来到世上，但是那些人被称为义，跟我们今天这些人被称为义是不一样的。主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所以他是义的啊。但是呢，父神有一个公义的要求。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如果不是被称为义，我们是不能来到他面前的，神要击杀的啊。但是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流血，满足了父神这个公义的要求啊。所以呢，我们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啊，因他所流的血呢，我们就可以被神称为义。那其实这个义呢，是主耶稣的义加给我们的，英文说 impart 加给我们的， 不是我们原来有，我们任何的方式都得不着，但是是因为他流血把这个义加给我们的啊，也就是说主耶稣像一件义袍我们穿上啊，这污秽的人神看哎是义的，因为这件义袍在我们身上啊。第六点讲到得以亲近神，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啊，到了西乃的旷野啊，三个月之后到了西乃的旷野，那个时候上帝吩咐摩西啊，叫他们要自洁啊，预备迎接神。后来上帝在西乃山上降临的时候啊，有雷轰闪电啊，地都大震动，老百姓都吓死了，好像这位神是不能亲近的。的确有罪的人是不能亲近神的啊，但是呢在以弗所书啊，保罗所写的以弗所书呢第二章十三节他怎么说呢，我们一起读一下，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啊。希伯来书我们等一下读，我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啊，神希不希望我们亲近？如果人没有犯罪堕落，当然神愿意亲近我们，我们称呼他为阿爸父，一个父亲怎么会不喜欢亲近自己孩子呢啊。但是我们从前是远离神，不只是我们是犯罪啊，堕落污秽，我们的心也是远离神的啊，因为这个世界的神撒旦把人的眼弄瞎了啊。但如今在基督耶稣那里呢，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所以亲近神还得有耶稣为我们流血啊。所以今天跟大家交通说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啊，是宝血。为什么特别要讲宝血？因为跟世上任何人的任何动物的血不一样，它有它特别的意义跟它的功效啊。我们常常讲主或者讲耶稣或者讲基督，那主耶稣基督这五个字啊，其实它有一个特别的意思。耶稣是他来到地上啊做人的时候啊的名字啊，上帝有启示啊，玛利亚跟约瑟给他取名叫耶稣，是他在地上没有加薪美容啊，在地上受尽所有的羞辱痛苦。但是呢基督是讲到他的啊一个 title， 讲到他的那个身份啊，受膏者，主是他复活之后升上高天啊，所以主耶稣基督呢五个字就是完全了啊，讲到他的身位，讲到他的工作，讲到他的权柄啊啊。所以你若口里啊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他已经成为那一位主啊，所有的权柄都给了他。但是亲近神呢啊，这非得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其他的祭司他们也杀牛宰羊啊，但是谁是可以进到至圣所？大祭司，对不对？而且是在赎罪日那一天啊，一年一次呢，带着啊那个祭牲啊，就是牛羊的血进到至圣所啊，那就是一个预表，没有任何人可以进去，大祭司进去也不一定能够安全出来，万一他在里面有一些啊不圣洁的作为，不按照神的旨意，他也可能被击杀的。但今天呢，主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是什么？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啊，来到父神的面前。所以主耶稣在说成了断气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啊，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不然没有人可以进到至圣所，可以在啊那个约柜的施恩座前面啊。他还带着 大祭司还带着牛羊的血，他要撒在牲肉上，啊，所以这也是他我们成就的啊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恩功啊。第七点讲到呢，我们这些人得以成圣，啊，好，刚刚还有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哈，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我们刚刚说到只有大祭司啊，一年一次带着牛羊的血可以进到啊至圣所，但是他今天讲到我们这些人呢，有耶稣的血可以坦然无惧进入至圣所啊，这是何等的一个权柄啊，宝血所给我们的一个权柄。那讲到得以成圣啊，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的第十二节，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一起来读。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圣是什么意思？圣的另外一面就是属啊，也就是一个属天，一个属地。刚刚我们唱的白饼最后的一首诗歌说，圣哉圣哉圣哉， Holy Holy Holy， 什么是圣？神才是圣的，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称为圣？但是在旧约里面服侍神的这些利未人啊，包括这些祭司，他们是分别为圣的啊。 Consecration 就是说分别为圣的意思。主耶稣他要叫我们这些人被称义为义的，他的血不只是要叫我们成义啊，被称为义，他要叫我们能够成圣的。如果他只叫我们被称为义不成圣，这不是他的目的，这不是他要做的。他要叫我们不只是被称为义啊，他还要叫我们这些人能够得以成圣。所以他的血叫我们得以成圣，所以宝血的啊那个功效，那个权力有何等大。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就被分别出来啊，是属于圣的，可以归给神的啊。俗的东西不能献上的。我们知道在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啊，神借着先知马拉基斥责啊以色列的祭司跟百姓，祭司献上什么？有瞎眼、有瘸腿、有残疾的那些祭物。他们当初在旧约献祭的时候要把最好的啊牛或羊啊献上，那我们这些人能够说是最好的吗？绝对不是啊，世人还看我们如渣滓，但是主耶稣所流的血呢，叫我们这些人就被分别为圣啊。我们被分别出来呢，我们可以侍奉神。利未人可以侍奉神，但是很多利未人是啊做一些杂役的事情啊，跟侍奉相关的。但是大祭司的职分，神等于给了我们大祭司的职分啊。呀，那个时候呢，旧约的祭司被分别为圣是怎么样一个做法啊？我们如果读利未记啊，这篇我们都可以读得出来。大约就在一千年啊，主耶稣诞生之前千年啊，在那个时候，他们在西乃旷野的时候建好了圣殿啊，不是圣殿，就是会幕啊。按照山上的样子，把会幕建好了之后，就开始要有这些献祭的事情。那献祭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不只是祭物，还有献祭的人。就是所谓祭司 priest， 那这些祭司是怎么样分别为圣呢？啊，我们都知道，要用祭牲的血涂在他右耳的耳垂下，右手的大拇指上，还有右脚的大脚趾上头。啊，这个就是叫分别出来的，没有经过这样不能服侍神的。但主耶稣宝血今天把我们在座所有相信主耶稣的、接受主做他救主的，都分别为圣，啊，都变成可以来啊侍奉神的人，啊，这是好大的恩典。第八点呢， 这个保险还有一个功效叫做与神和好啊。那个完全的赎罪祭其实就是一个啊，使我们跟神可以和好的一个祭啊，也可以称为挽回祭 propitiation 啊，一个挽回祭。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的一章二十节啊，一起来念：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什么叫做和平？那这个在两造之间，两个人之间啊，平常我们讲这两个人之间那个关系好到不能再好啊，里面没有一点的芥蒂，没有一点的啊不愉快的事情。可是我们前面几天提到，犯罪的人是常常在神的震怒之下，神不能看到啊人的那些罪行，那些污秽，因为完全从他当初造人的一个啊目的啊堕落下来。但是这里讲到跟神可以和好，我们很多时候譬如说得罪了人啊，那要修复这个关系啊，我就拿一个比方，也许不是很恰当，譬如说男女关系吵架了啊，弄得不愉快了，那有时候说说好话那不一定啊对方能接受，但是买一个他心爱的礼物，哎，可能这个就成就了和平。但是神跟人之间没有这么简单啊，神跟人之间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啊可以叫我们呢成就那个和平。但是这里讲到和平，他这里刚刚我们读过的是说无论叫万有啊，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天上的我们当然知道父神啊，天父嘛，那地上呢除了我们这些人还有许多神所造的这些啊动物，整个世界啊都跟神和好。那因为我们人所犯的罪啊，不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跟神之间不和好啊，那世界上万有啊都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了。那我们的罪被除掉，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所流的血，我们跟神之间和好，我们跟万物和好，我们跟神之间啊，就万物跟我们和神之间就没有隔阂。其实是讲到一个新天新地里面的那个情形啊。但是若不是主耶稣为我们啊流血，这件事情是达不到的啊。啊，接下来第九点我们来看一下啊，讲到永生的一个凭据。我们都常常听说信耶稣得永生啊，信耶稣得永生，那很多时候我们在福音班讲，他们不知道是不明白呢，或者是不相信啊。但是我相信神的儿女都有这个把握。但是得这个永生，永生是什么？永生是神的生命啊，不会凋残啊，不会衰败的。这个是主耶稣自己讲的，他自己的一个应许啊，永生的一个凭据。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啊，就是在主耶稣讲到他是天上降下来啊，那个生命的粮。约翰福音第六章53到54节，我们一起念。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主耶稣要说到实实在在，哇，那真是苦口婆心啊！神说话还要跟我们说这实实在在，其实在他口中没有谎言的啊。但他说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吃饼喝杯是有一个很深的意义的啊，不只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 我们跟他之间是有完全的一个联合啊。那主耶稣说这个饼就是他的身体啊，这血啊，这个杯中的酒，那个血就是他的血。所以很多当时跟随主耶稣的人说这话甚难，怎么说你一个活生生的人，你的肉是可以吃的，你的血是可以喝的，而且吃喝啊，他的身体跟啊血，你就会得到永生啊。他们觉得这话甚难，很多人就离开主耶稣了。但是我们知道啊，在旧约圣经，神不准人吃动物的血，因为你在血里面有生命，你吃他的血，你跟他有联合的了。但是所有这些动物，我们人是神按照他自己形象造的，我们要跟这些动物有什么连结吗？当然不是啊。但是跟这一位生命的主啊，有永生的主，有那个完全的连结，他把他自己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吃饼喝饼啊，其实很深的一个意义。永生赐给我们，其实他已经赐给我们了，信的人有永生，对不对？已经得着了，但是还借着吃饼喝杯啊，每个主日我们来纪念他，其实是他先纪念我们，他要把永生赐给我们这些人啊呀。耶稣的血，所以说这是一个永生的一个凭据。你没有真心悔改相信接受他蒙恩的人，所以说饼杯你不要碰啊。他的这个应许是给啊信他的人啊，有他生命的人，他把这个赐给我们啊。我们看第十点啊，关于身体的一个交通啊，那更是跟我们今天早上前面这一个聚会啊，饼杯的聚会非常有关系啊。我们把它念一下，第十六节，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啊，早上我们掰饼之前啊，弟兄有跟我们念过这一段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也许没有仔细的来啊来思考来认识，这个杯不是平常的杯啊，所有其他的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祝福的啊，是主耶稣他用他的身体跟他所流的血立了这一个约啊，所以我们在这一个身体的里面一同来领受，这个是一个身体的一个交通啊。我们知道教会是代表主的身体啊，基督是头，我们都是在这个身体里面同作肢体的，在这个饼杯的聚会当中，我们统领啊主的身体和主的血，我们这里面是一个啊很深的一个身体之间的一个交通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主耶稣没有为我们流血，这一个身体的交通达不到啊。第十一点讲到一个更美的一个辩护啊，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一个中保，今天我们跟父之间一定要有一个中保啊，中保有点像一个你的辩护律师的啊。如果你今天被控告了，你是不是需要寻找一个辩护律师啊？特别是要证明你是清白，你是无罪的。但是我们这些人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能说我们是清白，我们是无罪的。但是因为主耶稣他流了血，父神不能再向我们讨你知道那个债。主耶稣说我已经付了，我已经替他们都付了，所以父不能再向我们讨这个债，他这个就是一个辩护的行为啊。在我们前一阵子有交通到亚伯的啊，主日有交通到亚伯流的血啊，被他的哥哥啊该隐杀害。那么亚伯的血也有他的这个作用啊，在创世纪的第四章第十节说啊，亚伯他流的血呢，在地里面发生啊，他在向神哀告啊，求神为他伸冤。但是我们今天有什么冤呢？如果今天神 叫我们这些人下地狱，我们一点都不冤枉。但是为什么可以说这个血他可以为我们辩护啊？他是无罪的，我们所有这些人我们都是无罪的。所以主耶稣的那个代替是非常重要，他替我们死，他我们该流血，我们流血也不比那些从前献祭的时候那些牛羊的血啊有功效。但是他流的血呢，在我们父神的面前呢，为我们说美言，其实就是替我们辩护，因为神的公义要求啊已经满足了啊，神的律法呢，他不能再定我们的罪。不只是神的律法不再定我们的罪，撒旦的控告没有效验。你知道撒旦是经常在神的面前控告了啊，我们读约伯记就知道，他在地上游走，他回去就在闪控。这个人是义的吗？你看他一天到晚犯罪，这个人他反正他就天天打小报告，但是没有效，神不听的。神说耶稣已经为他们流血了，所以他们现在是在我眼中看是义的，是没有罪的啊，所以是一个更美的辩护。最后一点讲到啊，是得胜的一个利器。打仗你是赤手空拳吗？你是徒手去跟他打仗吗？我们当然也知道有人学跆拳道什么的啊，这些东西柔道，但是真正的打仗你是需要有啊兵器的，而且要很厉害的兵器，有先进的武器。我们这些人有什么先进的武器呢？我们没有办法跟啊这个世界的王搏斗的。但是启示录第十二章啊十一节，这里我们一起读一下。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弟兄胜过他，这个他哦，当然是讲到属灵里面征战啊。我们怎么能够得胜？常常主光照我们，我们就觉得说，哎，我们常常失败。可是对付撒旦，神最有用的一个兵器，就是主耶稣的血啊。宝血的功效其实不止这十二点。那个撒旦仇敌一天到晚在控告我们，我们在属灵的一些征战里面呢，啊，包括有一些赶鬼、有一些医病，都是主耶稣宝血的一个功效的，啊，黑暗的权势谁能胜过？啊，所以主耶稣啊讲到舍命流血，我们常常提舍命流血，没有常常提，但是绝对不止这十二点啊，还有更多的。但是但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知道去支取宝血的一个权利啊。那个绝对不要轻看啊宝血的这个啊功效，主要是宝血绝对有那个效应啊，这比世界上所有一切我们所去依靠的都要宝贵的多啊，都要有效应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能够常常啊参加白饼的聚会啊，在白饼的聚会当中被主的爱摸着，我们就知道主耶稣为我们付出的那个代价啊是极重的代价，不能看为平常。我想我的交通就停在这里，我们还是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些不堪的罪人却蒙了你何等大的一个怜悯。主，你所受的一切羞辱、苦难、痛苦、煎熬，都是为了要拯救我们，并且你所留的宝血一直在我们每一个儿女的身上产生了极大的果效。但愿我们这些人能够常常啊带着耶稣基督的死，叫耶稣基督的身能够从别人的身上发动。主啊，虽然孩子是拙口笨舌，但是主，圣灵可以做那无往不透的工作。但愿你自己的话语啊显明啊你在我们身上何等大的 美好的一个旨意，把荣耀、称颂、赞美、敬拜都来归给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肖旭弟兄啊，有点报告。
感谢主，借着我们的弟兄把他的话说在我们的心里面。刚才最后弟兄交通到那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神的道。见证这个字眼儿，其实在有另外一个意思，是宣告的神的道。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一直的去宣告这个宝血的能力，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生命里面去经历，去进入到底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赢得了什么。好，我们现在在报告神家消息之前呢，我们先来介绍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那么请问在我们最右边这一区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请你起立，我们愿意介绍来认识你。没有啊，那中间这一区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没有。那这一区呢，有没有第一次来吗？好，这一位，您贵姓？
我是李
牧师，
我是今天参加。
哦，您是基督徒吗？哦，李弟兄，好，欢迎您。请问您住在什么地方？丁曼德邦那边也是在蒙吹帕哈，那请蒙吹帕的弟兄姐妹在会后多与他有交通。欢迎你，请坐。好，那么我们下面报告神家的消息。第一项是本周五3月22日有分家的聚会，请弟兄姐妹能够抽时间按照自己的分家呢前往参加。在会所有两个分家的聚会啊。那第二项是下主日，就是3月24日，信息聚会的讲员为杨家书弟兄。那么请弟兄姐妹为这个聚会也为我们的弟兄来祷告，求主借他的仆人继续的赐下恩言，也求主在我们里面能够创造一个饥渴爱慕神话语的灵，并从主得力行走在他话语的光中。那第三项，本主日的整洁是英文的少年组，下主日的整洁是第一区的弟兄姐妹。好，那我们现在为中午的饭食，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供应我们灵里面的需要，谢谢你将你自己的话语打开，借着我们的弟兄，让我们真的看见你宝血的功效。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光来，求主你让这话语能够留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供应，也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进入到你这话语的实际里。在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惧怕的时候，我们来思想，被提醒，你已经为我们死了，你的血已经为我们流了。主，我们感谢你，为着中午的饭食，我们一同向你献上感谢。求你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祝福中午的饭食，使我们在这里，在你们面前，能够存着欢喜诚实的心来用饭，并且在彼此相爱的里面彼此的交通，与你连接。谢谢你。以上祷告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么下面是爱宴的时间。